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在这两天大学之后，神还保守我们平安的回到教会，能够崇拜。我们真的感谢神哈。那刚才弟兄姊妹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时候说，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那个第二次的祷告的内容。那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呢，我们从保罗这个祈求的开头的两节经文，就是14到15节，看到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其实都已经在上帝的家里面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所拥有的一个非常宝贵的身份，那就是我们都是以天上的这位父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的识别，因为身份很重要，你现在去哪里地方他都会给你要一个什么 ID 是吧， ID 就是你的身份，你的代表你是什么身份。其实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ID 就是在天国里面的，就是上帝儿女的身份。我们每个人这个 ID 是你要出远门，你要住宾馆，你要干什么，你都要带在身上，坐飞机等等。那么虽然我们拥有天父上帝儿女这个身份，我们不需要像一个纸片一样放在身上面来，但是我想呢，在属灵的国度当中，那这个身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接着呢，从16节开始，保罗就为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祷告说，求上帝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这个心理的力量呢，我们说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啊，就是我们里面这个新人啊，在我们重生之后所拥有的一个新的生命。那在我们信主之后呢，上帝就借着他儿子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同时赐下圣灵给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我们讲一个事实。事实就是说，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那下一次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分享，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和事实之间有很多的出入。这事实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当你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不管你明不明白知不知道，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子。那这是我们所拥有的。那这样呢，我们外面有宝贵的身份，里面有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个实质，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里外都重要，内外都宝贵。所以我们分享说，不像是一颗珍珠一样，珍珠是外面光，里面还是沙土。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不光是外面有神的外袍义袍穿在我们身上，里面神也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才能够更像我们的主耶稣。那这就是上一次我们通过14到16节这三节经文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看一看保罗是如何鼓励我们，要让我们珍惜得到的这个新的生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17到19节的内容。在17节，保罗继续祷告说，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首先我们来看保罗祈求说，使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那刚才我们说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保罗说是因着你们的信心啊，这个因着信呢，就是对应在16节那里说借着他的灵而言的。那这是告诉我们，一方面基督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的成长，这个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借着他的圣灵用大能让我们心里的这个新人能够成长起来。那让我们心里面这个新人，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但是呢，与此同时，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真实的能够明白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事实，要真实的经历耶稣基督的生命，体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这就是我们要参与其中的工作。我想这一点对于我们妈妈们可能更有深刻的体会，对于我们做 父亲呢好像体会还不是很大。妈妈因为经过十月怀胎，你知道那个胎儿在你的里面，从刚开始一点动静都没有，你慢慢就能感觉他在里面活动。因为我太太生老三的时候，那个胎里面特别调皮，最后一个星期他就在里面翻一个够，他孩子不停地踢。当你感觉到，当做妈妈的感觉到孩子在里面动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一定是很惊喜，是不是很开心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同样，我们基督徒，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生命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自己也能够亲自的能够有这种体验的话，我想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这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属灵经验。那怎么样才能知道和明白呢？要借着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常常鼓励慕道友和福音朋友自己能够去经历，真实的经历上帝。我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还不明白上帝，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们自己就能够去亲身的经历上帝是真实的，让他们经历我们所传讲的这一位上帝就是他的救主是真实的，他们能够亲身经历的是又真又活的。不光光是我们给他讲的一些理性上的知识，还有他真实经历所产生的信心。所以第十六和十七节在语义上面呢是一个关系，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心里的力量要刚强，我们里面的新人要成长，是因着上帝的荣耀，借着圣灵的大能。那而当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能力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要凭着信心让基督在我们里面能够慢慢的成型，让我们能够慢慢的不断感受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怎么样是一天一天的成长。所以同时在十六、十七节不仅仅是语义上的对应，就是从单单从语法上我们也看到一个关系。所以这里一个借着和因着在原文当中呢是同一个词，这是保罗可以使用的一个对应的关系。所以我想从这个语义和语法的双重对应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强调在上帝的工作当中我们人自己的责任也非常重要。上面讲是上帝借着他的圣灵，下面讲我们自己要因着我们的信心，要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说这个信心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让这个信心在我们里面动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很简单，我们讲，我们说上帝常常会保守我们出入的平安，那这是上帝他对我们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呢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那这样我们还会出问题，是吧？开车的时候你不能一边开车一边打手机啊，一边发 text 啊等等，我们自己还要尽到一个谨慎驾驶，要小心驾驶的这样一个责任。那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看到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上帝他一定会保守我们成就他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这是我们宣道会特别强调的，我们在这个救恩的关系上面，上帝他有百分之百的主权，同时我们也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人有回应的责任，回应的责任，那就是要让我们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去体验，去追求，去探索，去发现，去感受，去认识，去触摸，去明白我们里面的这个新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里面这个基督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没有看见过基督站在我们面前长得什么样，但是从神的话语当中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其实就有基督的生命，基督不在我们的眼睛之外，是在我们的身体之内。那我们不能靠眼睛看，只能靠我们的生命去经历，去体会。所以这就是保罗在接下来为我们祷告的，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叫你们的，大家请，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感谢主。所以保罗 为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祷告，求主让基督因着他们的信心住在他们心中。那么让主耶稣基督在他们心中成形会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首先我们看到是说叫你们的爱心能够有根有基。保罗说是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在原文当中是说是被生根扎根，或者是建基于爱中啊。保罗不仅仅只是讲你们的爱心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在讲一个全能的概念，因为原文当中这个没有心这个概念啊，是叫你们是在生命，整个生命是在爱中被建基成长。那这个全人是怎么样呢？是都要扎根在爱中，建基在爱中，这个基础啊。所以保罗这里有两个比喻，第一个就是生根，第二个就是建基。生根呢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啊，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比喻，就是这个植物生长都要靠根系啊。那建基呢，它是一个建筑学意义上的概念，是建造。那对于这个建筑学的比喻，我们等会儿再来看。其实保罗在第二章里面已经用过一次哈，那就是在第二章十九节、二十二节那里说，教会怎么样一同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那上帝借着圣灵居住在其中。那么今天在这里，保罗再一次使用这个比喻，同时还加上另外一个比喻，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一个植物成长的比喻。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比喻，其实这两个比喻呢有个共同点，等会我们来看。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生物学意义上这个生根所具有的意义。以赛亚书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向下扎根啊，告诉犹太人说你们要向下扎根，要上上结果。那这个根呢，我们常常说是一个植物生命的根本所在，我们常常说根本，根本就是根系。一棵树它是否能够长得稳，或者是长得深啊，长得稳健怎么样，健壮也好怎么样，它的根系很重要。在温哥华这里看到有很多的大风哈，每一次大风过后有一些树就被吹倒，可能是因为它的根系呢已经枯干了，或者是扎得不深，或者土壤已经稀释等等原因，造成这个风大以后就把这个树能够弄倒了。那其实一棵树它这个树根有多大，有人说呢，一棵树有多高它的根系就有多深，换句话说它的根扎得有多深它才能够长得有多高。那同时呢，一棵树树冠啊，就是树的延伸的范围，它的树冠有多大它的根系延伸就有多宽泛。那也可以说它的根系能够伸得有多宽泛，在地底下看不见的，同时呢它的地上的这个树冠才能够长到那样的一个范围。那有些树呢树根可以说是绵延数公里之长啊，有人说哈。那同样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我们的生命的外表，我们生命外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怎样的情况，和我们里面我们生命的根系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爱中有怎样的一个深度或者是广度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保罗在十八节就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的生命所扎根的这个土壤就是基督的爱。那当我们的根系在基督的爱中越扎越深越扎越广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那原来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博。在经文当中说，我们能够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这里的明白一词就是达到，就是触及啊，就是摸到的意思，摸到的意思。在这里保罗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群体里面，这个群体就是什么？教会，是神的身体，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那 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信主了之后，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和上帝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体会基督的爱怎么样，但同时不要忘记我们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话语。这一本圣经啊，几千年来不同的世代的人，我们都在学习，都在生命中实践，直到我们今天，我们还是完全没有明白，或者完全没有领会，很多时候还是完全没有知道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已经进入了教会这样一个整个的群体，众圣徒不仅仅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包括我们过去几千年历史当中所有的基督徒，当然呢，也包括我还没有来的、将来的这些基督徒。当我们在当下的历史当中，我们就要明白，我们要能够体会基督的爱，明白基督的爱不是靠着我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够达到的。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教会的这样一个意识。很多人说我们信主，我可以在家里面敬拜神，所以星期天我们可以在家里敬拜神，因为家里敬拜现在你上那个 YouTube 还是什么一些电台电视台，它都有崇拜的，你可以打开电视跟他们好像是同步的，甚至有的是看一些录像等等。那这样呢，我们就在这个，我们不是说不可以，但是我们至少说我们缺少了一种互动。如果说我们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外面的环境迫使我们不能够参加一个教会的崇拜，那我们只能是这样，我们已经感谢主了。但是如果我们有条件，我们就应该能够积极的一起来到神的家里面，和众弟兄姊妹能够一同去经历体验神的爱。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像这棵树一样，当它的根系不住的在土壤里面伸向不同方向的时候，他去触及他所能达到的这个土壤的时候，他才会发现原来他所生根的这个土地呢，他的根系所在的这个土地是何等的广大。所以我们基督徒之间对神爱的经历不光光是单一的，我的经历同样也可以成为你的经历，你的经历同样也可以成为我的经历，这样我们在主里面才会有一个圣徒相通，我们才能够一同去经历神的爱。靠着我们一个人只有短短的几十年的生命，我们是真的是很难去经历神的爱到底是有多少。但是我们信主，我们是历代历史的基督徒，他们集体的见证，所以他们的见证也就一同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和体验。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光光是在当今的时代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对我们教会的历史，对于我们过去历史历代圣徒他们对神生命的认识，我们都要能够积极的去明白，通过他们所明白的，我们也能够一同将他们所认识的对神的爱也能够揉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能够一同对神的爱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和经历，更好的认识和经历。所以当我们这棵树，假如是你往下这个根系往下生长，你的根系越往下生长，你就知道这个土地是多么的广袤，它的根系是根本无法触及到这个土地的边界，它的土壤接触的越多，它就能够越感受到这个土壤对它的重要，对它的重要。我们对神的认识千万不要停留在说啊，我已经明白了，我知道了就可以了，就可以了，不用再跟我讲太多了，讲太多我受不了，我不能够明白，我又不想知道那么多，我就知道信耶稣上天堂很好，够了。那耶稣是怎么样认识呢？耶稣是什么人呢？他的生命的成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不光光就知道一个概念，上了天堂之后说，有人开玩笑，你为什么上天堂啊？你怎么能进去啊？天使问你，那就说我是因为信耶稣的。耶稣是谁呀？耶稣是神的儿子，很好，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跟神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又是谁呢？ 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我们都不是很明白呢，那对我们生命的成长就有了缺陷。所以我们要能够扎根在这个土壤当中，尽我们的能力，在神的恩典的带领下，就越来越多的去感受这个土壤的肥沃，这个广袤，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深深扎根。所以当这个树它的根系在土壤中向上向下向左向右等等四处生长的时候，它就才能够从土壤中吸收了更多的营养，它的树干才能成长粗壮，它的树冠才能够长大，才能够成为在地上生活的所有的生物啊等等一些人的祝福啊。人可以在地下能够乘凉，树上面可以让飞鸟来搭窝生长，才能够祝福它所啊，如果长果子，可能果子就长得更加的甘甜，才能够祝福它所生长的这个环境周边的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当我们的生命愿意扎根在神的爱中，多认识神的爱，我们的生命在外面就会成型成长，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成为这个社会或者这个我们生活这个周围的人的一些祝福。所以我们宣道会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基因，就是一个叫 Deep Life 啊，就是更近身的生命，在下面；另外一个呢，上面呢叫 Global Mission， 是全球宣教。我们不但要有近身的生命啊，就是灵命要近身，同时呢，我们还要放眼我们的周围更远的地方，就是有宣教的意向和使命，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更近身的生命，没有 Global Mission， 那我们就常常会追求一种感受，自我的感受，甚至会癫狂。甚至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地步不能够去行出来，我们还就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头大这个身体小的人。那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我们的生命就要去 Global Mission， 就要去宣教，那也是空中楼阁。因为你传出去的福音到底是不是我们圣经里所讲的福音呢？所以这两者就像这个地面以下的根系和地面以上的树干一样，但是我们首先要有的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根系，能够去吸收神的爱，去经历神的爱。所以保罗在这里通过扎根这个比喻呢，就是鼓励我们要让我们能够在基督爱的土壤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近身，来扎得更深，扎得更广，来舒展我们的根系，吸收营养，让我们才能够茁壮的成长。在这里保罗用长阔高深这个四个向度做比喻，这正好也构成一个十字架的这个形象。保罗也正是从十字架这个四个方向，我想也是啊，也许啊，想到这个长阔高深，让我们看到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爱。他在十字架上面面对那些戏弄的人啊，戏弄他的人，他还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长阔高深，这是神在十字架上爱的一个集中的体现。同时，我们看到这个长阔高深呢，也是一个物理学这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个比喻。那空间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什么呢？空间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就是说，探索这个空间，是不是就好像我们身处这个宇宙一样，人为什么会生来就要对这个所处的天地宇宙世界有一个探索的欲望，或者是有个探索的愿望等等。更重要的是，感谢神，我们人竟然还有这个探索的能力，这都是上帝的恩典。神也借着他给我们这个空间，让我们有这个探索的愿望，也在给我们一个思考，这个创造这个环境这个宇宙的上帝是不是更应该值得我们去探索，是不是更应该值得我们去追求呢？据说我们现在可以探测到地球以外150亿光年远的地方，也就是用光的速度可以走150亿年才能达到，据说就是宇宙边缘。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相当的有限。那12年前，美国一个叫新视野号探测器升空，12年前，这个是目前人类到现在为止飞得最快的飞行器。 他要到2038年的时候，2038年还要21年之后，20年之后才能够会到达太阳系最边缘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太阳系只不过还是银河系当中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部分。所以在这里，保罗也是要借助这样一个空间的概念，来激发和鼓励我们去探索基督的爱，就好像来探索这个空间和范围一样。那现在人类探索这个宇宙，是借助于望远镜、飞行器，借助于我们的科学计算、物理学等等。那我们来探索基督的爱，又是借着什么呢？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借着我们在基督里所生出的根系。同样呢，保罗在这里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建筑学上的这个建立基础这个概念，建基于基督的爱中，又让我们看到只有我们的根基建得好，根基建得牢，整个建筑物才能建到一定的高度。那不然大楼可能会变成这样子，还没建好就已经倒掉了。那刚才我们说扎根和建基这两个比喻都有一个共同点，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可能就是通过一个空间的概念来激发我们探索，来鼓励我们去经历主耶稣的爱到底有怎样的一个长阔高深的爱。无论是在地底下扎根成长也好，无论是在外面的空间范围里去延伸也好，去探索也好，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形象，这两个形象的比喻告诉我们，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袤，正等待着我们去经历，去探索。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应该更多的能够明白神的爱，神的生命给我们，会带给我们怎样大的一个盼望。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没有常常还有很多没有交给神的？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常常由于我们自己过去的一些思维、一些习惯，我们的理性还没有完全体会到我们里面这个新人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要跟神祷告，求神能够拿走我们心头所有的这样一些拦阻，让我们能够亲身去经历，就像妈妈能够经历到这个胎儿在她里面成长的那种喜悦一样，我们要一同经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的那个喜悦。最近我们青年团契、新恩团契正在学习陶树牧师的一本书。陶树牧师，王牧师以前给大家介绍过，他有本书叫《渴慕神》哈。那这本书呢，一共有10章的内容，那看起来结构很松散。我建议弟兄姊妹如果有空也可以看一看。那但是其中有一条主线就贯穿其中，这条主线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当如何能够进入到至圣所，和上帝相交，并且完全能够得着神，同时呢，也被神能够得着我们。所以陶书牧师针对现代社会日趋形式化、信徒灵性枯竭、崇拜已经失去真意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的情况下，他深感痛心。所以他书中有一个信息强烈的一个字眼，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基督徒一切关系的中心，也是基督徒应该首先要尊重的对象。所以他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最奇怪的事情，就是对上帝无所谓，不愿意亲近神，不愿意和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把上帝当作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还放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还放在那些所谓很多无谓的世界的这些事烦扰的事情里面。虽然说我们也相信神，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完全信靠神。我们过去这个自己的思想很多时候会常常的出现。神的生命让我们经历，比如说我们神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愁，但是我们常常会忧愁，会忧虑，会担心。我们会担心这个，会担心那个。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一同经历到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那我以前曾经给一个年轻人传福音，他就说啊，你现在不要跟我讲这些，等我年纪再大一点我再来信。 因为我现在还年轻，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他就觉得信主以后很多事情做不了。但我想，我说你这个事是不是好事啊？他说，你知道的，现在人就是这样子啊，你不做人家做。那我一听就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了。我就跟他说，你可能会从你想做的这些事情当中得到一些利益，但是如果你更有智慧，你可以去比较衡量你所得到的这些利益和你要失去的，或者你将来因着这些利益你要付上的代价相比，到底哪一个重呢，还哪一个轻呢？你要真的会聪明有智慧，你就会衡量一下这样一个代价值不值得。所以主耶稣来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当然我们生命当中更有的不像这个弟兄，或者不是弟兄了，现在有没有成为弟兄不知道，这个年轻人那样讲的那么极端，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有很多时候没有把这个没有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面，我们还会自己去计算一些事情，计算一些事情。虽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的眼中的这个荣华，其实在神的眼中其实还不如那个小花一朵，但是我们在和神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还是不愿意完全的去委身，不愿意完全的让上帝坐到我生命的宝座当中来，因为我这个生命其实的宝座都是上帝给的，生命的这个主权本来是神给的。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应当走一条回归的路，走一条回归的路。我们常常讲回归不光光是说今天我跟神祷告说，哎呀，今天我又骂人了，得罪人了， 我忏悔，我认罪，明天可能你犯同样的事情。我们讲的回归，这个悔改是走一条回归的路，让我们生命的主权能够交在神的手里面，能够和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让我们知道上帝他会为我们生命的一切负责，只要我们完全的信任他，依靠他，无论遇到怎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都对我们有益处。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完全的信心，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能够经历到他。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他的爱其实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我们信主之后还有很多事情放在自己手里面，就是不知道上帝的爱是过于我们自己所能测度的。我们总觉得上帝还有很多事情不能做，我们需要自己做，我们需要自己做。上帝的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只要我们愿意放下一切交在他的手里面，他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就充满了你们，充满了你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实际上主的爱是我们人不能够测度的，但是我们在现实中常常不能够真正的去经历，所以我们要活在其中来经历神。当我们愿意来经历主的爱，来更多谦卑的寻求认识他的时候，上帝就会以他的丰盛来充满在我们中间。所以当上帝永活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上帝就会能够照着他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后面3章20节的祷告，我们会在下次分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盼望神的话语给我们再次提醒，上帝已经将他一个全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是事实。上帝借着圣灵赐给我们能力和信心，要让我们去经历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能够顺服神，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能够放下我们自己所持有的一些东西，要能够真实的把自己的信心一切都交托在那一位上帝的手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尽更多的去经历主对我们的爱，经历耶稣的爱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所以我们愿意不愿意像这一棵树一样，能够去更多的来把自己的根系扎根在神的土壤当中，去更多的经历神的爱，和众圣徒一道去明白主的爱。我们不光光要读圣经，我们还要读我们过去历史历代信徒对圣经的见证，用生命的见证，我们还要去通过他们对圣经的理解， 通过圣灵在他们身上所成就的一些美事，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怎么样在过去的那个时代，在他们那个时代对他们的生命带来帮助。同样今天我们也要上帝来用他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灵对我们的感动，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我自己的生命带来帮助。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自己一个人走路，而是我们有神这样一个大的群体，这是神所拣选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回到教会当中，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去明白去经历，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单成为一个根深叶茂的生命，也让我们整个教会一同成为一个根深叶茂的一个肢体，来自于我们这个教会可以在很多很多神的肢体当中一同来亲身的经历神对我们的爱和帮助。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主，你的启示告诉我们你就是爱，而当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的爱就降临向我们再一次显明。所以求主你让我们都能明白你的大爱，更多经历你的大爱。这个爱不光光在我生命里成长，我们又更多看到基督的爱是怎样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也让我们自己能够牺牲我们自己，否定我们自己，不但是我们自己生命要完全的归向主，我们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相处，弟兄姊妹在一起交往，一起分享你生命的时候，主啊，也求主你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让我们和弟兄姊妹和历史历代的信徒你的众儿女能够一同去经历你的爱。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真实的经历到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赐给我们，我们经历到你的喜悦，主啊，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跟随你，在这个世界当中，真的是要把万事当作有损的，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主啊，去真实的经历到主，你真是那个至宝，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当我们在软弱当中，当我们还在愁烦当中，当我们还在为一些其他的事情奔波劳累，想要得到这些东西来满足我们心意的时候，主啊，求主你告诉我们，你才是我们最大的满足。感谢赞美主，愿主你赐福一切愿意来寻求你的儿女。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